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端午节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节日，它起源于中国，从汉魏以来就盛行于大江南北，后来又传播到了亚洲的多个国家，像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端午节俗活动不仅应该看作中华文明的若干要素的荟萃，而且应该看作亚洲传统的一个标志。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到底是屈原造就了端午，还是端午造就了屈原？端午节俗是如何传承演变的？相比于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端午节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节的传承演变与申遗历程。关于端午的起源，到现在仍然存在很多的争议，比如说辟邪说、纪念屈原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等。这其中被学界广泛认可的是辟邪说。北齐典籍《玉竹宝典》五月仲夏第五引东汉的风俗通义说，夏至五月五日，着五彩辟冰，题曰野鬼游光。俗说五彩以验五兵，游光厉鬼也，知其名令人不病疫。而纪念屈原说等纪念著名历史人物的解释，是人们以编纂故事的方式对端午节起源以及风俗进行的趣味性解释，并不是严谨科学的说法。其实在这些历史人物传说产生之前，端午节就已经存在了一段不短的历史。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端午节源自古代越人新年，其实也并没有确证。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显示，可以判定的是端午节的最初形成时间是在战国时期。同时在这个时期，文献记载有已经发现较多关于五月为戊月需要避忌的各种习俗。《礼记·月令》当中记载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其戒，处必掩身。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文献记载明确表示五月是戊月。这则文献还说道，人们要斋戒禁欲，登高避祸，从而得到家园以及人身的平安。按照先秦已经兴起的五行之说，其中五属阳火，但是五月五日则是两火相重，由于火气过旺，所以是戊日，人们需要辟邪驱灾，从而其产生习俗主要是采集百药、沐浴兰汤等等。通过这些记载，其实不难发现，早在战国时代，端午节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因为这时的端午节还处在发展的雏形期，节日活动并不多，汉代端午节成功沿袭了战国时代的节日格局，进行了传承还有发展。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东汉王充的《论衡四会》、东汉的《风俗通义》当中也都记载了，在汉朝时关于人们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将会危害父母，要尽早将之遗弃的风俗。而《风俗通义》当中还记载， 5月5日，人们会早早准备好的彩色丝带系在大人和孩子的手臂上。这样做的寓意是人们不仅可以躲避兵役和驱邪鬼魅，同时还能预防疾病和瘟疫。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不仅是端午节趋于定型的时期，而且吃粽子、划龙舟这两个流传至今的风俗也在这时同时出现。端午这个词也第一次出现在了西晋名士周楚所作的《风土记》当中，里面说：仲夏端午，烹物角黍，端时也，为五月初五日也。从唐代以后，端午节就主要按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端午节习俗模式传承了下来，而端午的名字也被沿用下来，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通过对端午节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到，是早期端午节之所以能够兴起并得到传承，都在于当时人们对于巫术、数字、禁忌、五行、阴阳等等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的信仰，并且通过纪念历史名人，为端午节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还有风俗。关于屈原与端午节俗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先秦到汉代，这是端午节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时期，人们保持着非常强烈的原始信仰观念，也就是五月五日为五月戊日的观念，所以自然而然，人们会采取不同的避忌措施来应对五月戊日的到来，以及灾祸或者疾病瘟疫。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人们保持了充沛的传承动力。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为神存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主流思想比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原始信仰观念淡化了，端午节的早期避忌主题的传承动力也就逐渐减弱了。传承动力减弱的标志，恰恰是端午节古代名人故事出现的时候。南朝梁代吴钧所著的《续齐谐记》，还有同时代编纂的《荆楚岁时记》，分别是历史上最早关于五月五日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祭祀屈原的记载，和最早记载了端午节赛龙舟这种想要抢救屈原的传说的书籍。这种传说的出现也证明了早年间盛行的阴阳说观念已经淡化了。在封建社会占据主流文化位置的儒学的核心是维护皇权、族权还有神权，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就按照主流进行了新的整合传承，而端午避忌这样不合儒家主流的文化也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抵制，并且逐渐趋于衰退。我们都知道，屈原是因为心系国家天下，向帝王直言进谏以致遭祸的忠臣，所以把它当作端午的纪念符合大众的主观意愿，同时这也是一种爱国忠君思想的教化，是儒家伦理道德提倡的。屈原这种犯言直谏的做法虽然值得提倡，但是处在封建帝王社会当中，历代君主大都并不是真的喜欢臣子这种做法，这也就导致屈原没有获得皇权应当给予的尊荣，而这也就限制了端午风俗活动更好的传播。屈原因为同时是一位词赋人，在投江前便由于词文的传播有很大名声，去世以后他的声名更加威盛，使得端午节起源于屈原的传说影响是越来越大，逐渐超越楚地的范围而具有了全国性影响，最后屈原文化成了端午节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端午节不断的传承演变的过程中，一些本来跟屈原没有关系的风俗也在端午节不断的传承演变，甚至有些跟屈原本来没有关系的风俗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与纪念屈原紧密联系在一起。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一直以来都是全民参与的节日风俗，但是在它演变成纪念屈原的风俗活动以后，社会参与阶层范围更大了， 热情更高了。文献记载的各地端午竞渡，地方官员和当地百姓惜临水而观之。由此可见，端午节变为纪念屈原后，节俗活动的丰富内容和深厚含义，让社会各层人士在热情参与当中大力传承发展了端午文化。如今的端午节以纪念屈原为主题，通过吃粽子、赛龙舟这些相关的系列活动，旨在宣扬和赞颂屈原心怀国家天下、为国奉献的美好政治理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民众对屈原美政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为中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和领悟，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有助于中国各族人民在不断团结奋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富强。目前在中国，大约有30个民族都会过端午节，其中除了汉族之外，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都在端午当天同样吃粽子、赛龙舟。然而姚、彝等族与大多数过端午节的民族不同的是，在端午他们纪念未必是屈原，但是相同的地方都是吃粽子。中国的多数民族都过端午节，并且在端午节时举办纪念屈原的活动，这无疑是受到了汉族影响。可见端午节风俗对于中华民族认同感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现在中国的端午节已经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端午节俗的文化表现形式是中国独有的，但是端午节风俗的文化内蕴精神则是与全世界人类的理想追求相通的，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屈原精神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愿望，这种精神是超越了民族、国界还有时代，而屈原精神通过端午节风俗不断地融入世界文化，这也必将增进世界人民与中华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文化认同。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端午的这些节俗传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在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2009年9月，中国端午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要说中国的传统节日并不少，而发展到现代，相比于中秋、春节甚至是清明，端午节都算不上是盛大的节日。那么为什么首次跻身世界非遗的恰恰是端午呢？这件事情啊，还得从2004年的一封信说起。2004年5月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和平收到了一份急件，称韩国已将端午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在一次会议上，周和平焦虑地说，有着悠久历史的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果国外申报成功，我们该有多么尴尬，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呢？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个消息当时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媒体和网络沸沸扬扬了好一阵，有关方面也理清了韩国的端午祭和中国的端午节是两回事。但是这件事情仍然给国人的刺激不小，很多人纳闷，中国的端午节是本源，历史更悠久，为什么他国抢先？这种心有不甘的反思也使得有关方面紧迫感增强，端午申遗得以提速。2006年的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端午节跟多项民俗一并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出的代表地区有湖北省的宜昌市、秭归县、黄石市、湖南省的汨罗市、江苏省的苏州市。 2008年6月的端午节正式成为法定的节假日。2009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还有委员建议在端午节前后恢复黄金周。凡此种种，都为端午申遗提速埋下了伏笔。2008年，中国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定，最终的申报材料由鄂、湘、苏三省联合打包，湖北省牵头申报。端午节迄今已经有2500多年历史了，每个地方都各有特色。为什么选择湖北来牵头申报呢？原来啊，在国家规定的湖北秭归和黄石、湖南汨罗、江苏苏州这三省四地当中，湖北省秭归县是屈原的家乡，湖南汨罗市是屈原投江的地方，而湖北黄石以赛龙舟为核心，江苏苏州市呢是端午纪念伍子胥的代表地区。各地风俗虽然不尽相同，但核心主题是一样的，都是祭祀、驱瘟、消灾、去病，其中尤其以湖北省的秭归县和黄石市更具典型性。在屈原故里秭归，一个端午要在五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过三次，而在黄石，西塞山神州会有着整套完备的活动方式，一系列仪式历时40天，是目前国内端午节期间时间最长的祝福和祭祀活动。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申遗必须至少符合其规定的10个标准之一，这10个标准包括6个文化遗产标准和4个自然遗产标准，由所在国政府提出候选名单，最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定是否纳入世遗名录。如果正式申报没有被通过，则4年之后才能再次申报，这也给申报工作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在专家委员会进行了4-5轮的预审以后，文本撰写和视频资料编辑工作着手开始了。第一是节日习俗的内容，比如端午节挂艾叶、挂菖蒲；第二是祭祀方面的习俗，纪念屈原、伍子胥等人；第三是体育游戏竞技活动，要归纳概括出全国的特点。这样看来啊，申报材料的准备难度是不小的，要与非遗项目持有人进行多次的沟通，还要按照规定的文本起草，同时因为是三省四地打包申报，涉及的内容繁杂众多，需要仔细的甄别梳理，而且申报语言既要准确表达专有习俗的含义，又要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全部要用英文流畅表达。就这样，经过近半年的努力，2008年的10月，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代表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总部递交了申报书和相关材料。这申遗之路啊，绝非是一帆风顺。没想到的是，2008年年底，申报文本被退回来了，理由是文本格式不规范，要求在活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做最通俗易懂的表达，让人一看就明白。另外，项目涉及多个省份，申报材料中缺少相关省份的申报授权书。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迅速获得相关授权，并组织专家对申报书进行了多次修订，使中英文对照更加通俗易懂，派专人2次赶赴北京征询专家意见，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材料再次递交上去。在2008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申报每2年进行一次，而且每个国家一次只允许申报1项。那年，中国确定了35个参加申遗的项目。为了保护重要项目入选，在2008年专门召开的世界申遗会上，按照少数民族项目重点关注，海峡两岸项目有所倾斜，周边国家共享项目重点考虑的原则，确定了中国申遗的核心项目，而端午节只能排在备选之列。不过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申遗规则的更改，并最终助推了端午节的申遗成功。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讨论，对申遗评审规则进行了2项大的修改，一个是把以前的2年一次改成了1年一次，第二是每个国家一次仅申报1项改为可同时申报多项。 这就让中国的端午节申报项目从备选的第二梯队一下子冲到了第一梯队，跻身重要项目。2009年9月，好消息终于传来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端午节被审议并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而这次申遗成功，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端午，并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要说这次端午申遗的根本，不仅仅在于复活端午节的种种传统风俗，也在于更好地传承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显然，我们比以往更重视传统节日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怀旧与复古，或者着眼于展示文物，而是在现代社会的现实背景下，更好地体验民俗的变迁与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感悟传统与现代如何更好地交融。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